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继续看施政官法，请各位翻到216页第六行。216页的第六行呢，我们进入了那个关心的实践，施政官法。那在这个关心的实践的部分呢，它总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属于出发心的检责，出发心的检责它有先检决正当与不正当，那属于正当的之后它还有层次之别，就怕是他自以为正当但他却不对的，这是一种，就是正当当中的错误，就是看起来像正当但是实际上是错的。另外一种就是他真的是正当的，但是他有浅深之别，好，所以他又有所谓的师弟师，还有师红师月以及六级位，那等待往下再细看。虽然第一个出发性的检责十一行，对近缘或懒以般若自护，守着初发心，终能圆满菩提道。发菩提心是起点，习邪僻心，进而发菩提心，是成就菩萨行的必经道，是修六度万行的基础。但是发心岂是简简单单地自以为是或自以为善，便能够得上是发心？他的意思就是说，众生啊，他在对近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无明，或就是无明就是烦恼，那由这一些而后去染执了。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能够被他给迷惑住，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的智慧来保护我们自己，守好我们的出发心。那这个出发心呢，不是指那一念的心，是每一念的心都算是，都是念念都不忘出发心，所以每一念都必须要符合，符合什么？符合这个标准，符合这个标准，每一念都要符合的好，那这样才可以圆满菩萨道啊。所以他再来就是讲说第十三行，那发心呢，不能够是自以为是或自以为善，他必须要经得起检责的，必须要经得起检责的。那第十四行开始，他介绍什么样的发心是真正的发心。他说真正的发心是以众生的信乐为因，感应道交地发心升起，非常地自然就升起菩提心，视众生为己出，把解救众生的苦当作拔心头上的刺般重视，观众生的根基，考量说法的因缘，而后恰适地给予药方。那这地方提到就是第一日众生的信乐是很重要的因，那当你看到众生有这一方面的苦啊，拔苦与乐，那你就自然的发心升起，希望你愿意为他，为众生做什么，而不是特定的众生哦，是普遍性的，然后你就升起这样的一个心，把解救众生的苦当作心头般，心头上的刺一样重视。那不是说能力不够就去做，你发现他要做的事情是你必须在第十六行观众生的根基，考量说法的因缘，视切的给予药方。哎呀，不是说你觉得怎么样就好了，这个观众生的根基基本上就很难了哈。再来考量说法的因缘，哎，法莲这都不知道怎么说，那你给他你觉得，然后现在就是有人他要吸毒，你觉得说他现在苦就是给他钱吗？不是嘛，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做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你要知道因缘，好，你要给的是法药，不是给予财的问题或给予什么，他这里面有事情，然后你要适切的给予药方。所以不是说你我们觉得一个方法这样就是好，那就打遍天下都去这样做。嗯，像那个打坐的坐姿，有些人他们就会去学到很多种坐姿，那你们要知道每种坐姿它都一样有一些标准，那都有一些标准，那智者大师他会给你一个最好的，但是一般人做不到，那就给你次要的，再给你不行再次要，他给你四个，那这四个列下来之后，最简单那个每个人都做得到，基本上都做得到，然后你做好再往上调，再往上调，再往上调，它永远都维持它的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标准值，你的坐姿不能跑出这个标准值。好，那其他的坐姿它也不告诉你它什么后遗症，它只告诉你说如果你不这样你会有什么缺点， 然后你如果这样它有什么优点，它就给你一个标准值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个智者当然是它的聪明处啊。那它也有没有发现它也给予药方，给你入门的，然后初阶、入门、进阶，然后到你是属于的完美者嘛，它都也是给你一些方法。那像摩诃子观它也有提到，就是若不随机恼他故啊，说与彼无益，若大悲雷雨得从为之助啊。他说发心是大悲啊，升起只是一个感应到家，看到众生昏倒就是意思说迷梦啊，不清醒啊，不自觉知啊，那明明在那个睡梦中像一个醉酒的人啊，那智子大师啊就发起悲心啊，劝令醒悟啊，希望这些众生在发起正知念，发起知道自己现在这样的醉倒啊是错的啊，所以他就说啊，在努力上求佛道的时候，亦不忘下化众生，不是只有自调自度，希望众生也同得法力。那对这些利益众生的一切行啊，他都非常的愿意去精进的修为，精进的修为。那为什么他这么样的精勤去改变自己，精勤的去修行呢？因为他知道他只有累积自己的能力，他才可以去救拔这些小孩子，救拔这些次子。就像自己那些次子，就小孩子不是出生时候那个红通通的吗，就代表年纪非常小的啊，非常的他把他们看到就是完全需要呵护的小孩，非常需要呵护的小孩，但他不会舍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所以精勤修六度万行，所谓的一法一切法，他愿意去为这努力的，就一个上求佛道。那在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在法华经里面啊，他有一个人啊，他是穷人家嘛，他到了一个他的亲戚家里去做客，就他亲戚就跟他一阵给他一阵吃饱了之后，他就就睡着啦，吃饭吃饱了就想睡嘛。然后睡着了以后，他起来的时候，他那个亲戚就因为有官事当行，就是因为有正式的事情要去做，就远行出去啦。那起来之后，朋友亲戚不在啦，没得依靠啊。那这没有得依靠的时候，他就只好三餐无着落，就到处去打零工啊，然后非常的勤苦的换了一点点温饱这样子。就有一天他就在那流浪啊，就那个他的那个有钱的亲戚就看到他了，就跟他说啊，你何为衣食，然后这么样的为了这些衣呀食啊，最简单的事情这样劳苦奔波啊，就像我们众生啊，为了一点点，我们觉得是要在佛陀眼中看起来你们在计较这些干嘛呢，好，然后众生就在自己计较啊，赢求自活啊。然后佛陀就那个富有人家就帮他翻开他的领子啊，我昔日月为了让你得到温饱，我在你的衣领上面啊，怕珠子不见呢，把你那个领子里面缝了一颗宝珠啊，你可以把这颗宝珠拿去卖，就让你这一生都衣食无虑啦，你怎么会没有把这看到他，没有想到他呢？然后所以这地方就是说啊，佛陀啊，他我们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本质，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为了衣食在那里很努力，有一天我们可以遇到善知识，他帮我们揭示出来，我们就每个都有本具的一个，然后只要愿意我们去努力，我们就可以一生无虑，甚至当生解脱啦。这就是衣领宝上珠嘛，衣领珠的那个故事。所以他这地方讲那个众生昏倒慈氏来，那来自于那个地方。好，217页上面，那云何发起大悲心，摩诃子观说云何发大心，众生昏倒不自觉知，劝令醒悟，上求下化众生的心乐为因，佛说一法一切法，大菩提心是也，于今是乐欲，于论是世界。所以下面呢要分三个部分来探讨发心。第一个呢是简别不当的发心，而后显明真正的发心，最后补充强调心法妙。简别不当的发心的部分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进行。智者大师他有提到，就是第17行到第18行是引自于玄义的，他 他说心如幻焰，但有名字，名之为心。是言其有不见色子，是言其无复起虑想，不可以有无失度故，故名心为妙。他说啊，这个心就像幻焰啊，你说这个焰本身就已经几乎就是你摸不到一个抓不到一个实在的东西，何况它是幻的，是假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只是给它安一个名字，称它为心。你说是言其有，就是你说它有，可是你看不到它有什么色质。你说它无，可是它又有思虑的效果，你会觉得它可以思虑这么真实。所以你不能够说用有或者用无来去说这个心，因为它不是色质的东西，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本质。所以这个时候心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你没办法抓。好，那来第十行开始。那第十行，心的本质没有色质，它不是感觉的对象，而可是呢，我们却又能够意识到这个心。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心的存在，是因为心能够观照万物的功用。心能够观照万物的功用。行者呢，修行要首先掌握和实践的出门，就是要能够观照每一念的发心。可是这边打岔一下，我有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们都知道观察心，可是问题是我们基本上打坐后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过去式，哎，懂意思吗？就是他说这个地方的观照每一念发心，是现在是未来是还是过去式？他说他们的经验都是过去式。就这件事情发生完了，我在静下来的时候，我才可以仔细去看那件事情。我很难在他现在我就同时看到他并且修正他，更不要说他快要起来，像智者大师说的，他要起来而还没有正式起来，我就可以看到他并且已经处理掉他。我们通常都是比方说爱嗔之心发完了，然后开始找法门，下一次不要再犯嘛。我们是不是过去式，为了未来未雨绸缪？他说他智者大师说的这个地方好像是未来式，哎，还不止现在式，是未来式，哎，我说对啊，智者大师是说的是未来式，因为他在四蕴心里面他讲的就很清楚，欲起之时就要逮到他，更厉害让他根本不要起。哦，哇，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到底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还是未来式？要想，要想就代表你在做，所以你不要每一句话都当真，你要去想，要去想这到底是现在就在做的，还是过去做，还是你自己做起来感觉怎么样。智者大师说所有的法门，所有的文字，不论你是文句，不论你是玄义，不论你是他任何一部注释，如果他没办法令你在观察心性上产生效果，那他就是没有利益的。好，来我们继续往下。你们回头想哦，接下来都把，因为我们在讲关心哦，所以你们回家就开始想你是什么事，而且这过去式是过去多久的事，有没有办法越来越快，就是前一秒的你现在就有办法了，还是都必须要前一秒本来没办法，必须要静下来，然后努力，然后令其在脑海中随机浮现。我们再来考验看看自己的功夫。好，继续十二行开始，中间，在跟沉静相对时，行者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何道可从。你会发现，他在跟沉进来的时候，一对到他就马上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有没有等到需要他跑到受想行？你们刚不是有画一个图吗？记不记得这边写跟？这边是尘嘛，尘入根，然后到四嘛，根尘进对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四，他就已经决定好我要什么态度去面对你了。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他就已经在做决定了。然后更不要说他还到后面的受想行了。他看到这个尘，他的根一旦touch到四相，他就已经决定用什么角度去处理你，有分四该怎么转了。 所以我们刚才要前置作业是为了比较容易读它。那这时候他就可以知道何道可从，那么哪一些是不当的行者要避免的，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发心的是与非，进而可以正确的选择跟沉静相对的时候的道路，进而成就佛道。所以智者大师说，心法即是妙法。第十九行，心法是妙法，是说明了什么？发菩提心，它是蕴藏在众生的。那因为众生心令你感觉希望像次子，他们像次子，你希望去救拔他。可是这个众生这么广，你怎么去下手呢？比方说，杜先生他体质是寒的，他最近不能吃爬藤类的，比方说葡萄啊、桑葚，我建议他最近不要吃啊。那可是问题是，可能现在谁？可能像张先生，我最近就建议他说，那你最近呢就可以喝一喝，比较像是桑葚醋啊、退退火的、啊，就每个体质不一样，对不对？那现在好了，你说众生这么广，你要先从哪个众生入手去了解众生的根性呢？然后是为这个众生去修这个法门来帮助他吗？为 A 众生修 A 法门去帮助 A， 还是为 B 众生修 B 法门去帮助 B， 还是要用八万四千的众生去帮助八万四千的那个？你就发现哇，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那就说，那我选一个最亲近的开始为他而后修。那智者大师又告诉你说啊，那你就没有平等啦，而且到最后，因为你为了这个众生而去修后，你就拼命看他，然后到最后你就拿着显微镜看他，放大镜还不够，显微镜还不够呢，拿那个天文望远镜在看他，然后到最后这个法门没修成，你先把这个众生给结下很恶的恶缘的，懂意思吗？因为你希望把它导致于什么角度嘛，那他一直不过来，那你一直想看清楚他的根性，那你继续看，继续调，继续拉。到最后呢，这个众生就跟你结下一个被强迫的恶缘。所以他说这个众生啊太广了，而且呢，众生四弘誓愿里面讲众生，就是我们四弘誓愿众生怎样，这个是杂毒的，是杂毒的，好，所以呢不适合由他入手，这不适合由他，这是摩诃止观说的，不是我说的，他是杂毒的。所以呢，你众生这么样，你单独挑一个变成杂毒，因为它变成会有累下恶的业网。那你不挑一个又太广，所以不适合。好，那目标是佛法，可是佛法这么高，难以思量啊！我现在就他在讲的我都未必理解，我怎么可以直接从这里入手呢？好，就觉得太远了，就像佛道无上啊，誓愿成。那个是目标啊，可它终究是无上的。我知道那终点，可是我现在叫做太远了，就入手太难了。所以众生是可以掌握实践的出门，那我们要在哪里？不是众生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掌握跟实践的，变成什么？在发心每一念的心。所以我们有三法：心法、佛法、众生法。我们心法妙，好，那你想说，那我来看我的目，我就把的是众生嘛，我的目标是佛法。那中间靠哪个衔接？心法。所以我们入手每个众生都可以掌握和实践的出门，就在每一念的发心。我们在跟沉静相对的时候，就掌握住它，令它可以充分自由的选择何道可从可去。所以行者发心的是与非，就在行者本身的掌握。那掌握的好不好，就看我们本身的资粮充不充足。我记得之前有一篇那个，我好像在弘寺看到的吧，弘寺他只有出那个觉风月刊还是什么季刊，不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之前有一次是在这边随手翻的嘛，就在那样，不是有散书的架子上翻到，那他就是说那个信广法师好像去问了应顺导师一个故事，那时候是他的百岁的时候有出一些专刊嘛，然后他就问他说，他最近去学了一个某某某某的方法，然后可以帮助他很快的智慧可以开启，他就觉得对于他以后，然后他就说，那应顺导师就只问他一句话，那戒定慧呢？然后当时他没有听懂，然后他是后来他再回头再写这篇文章，然后他说他总算比较了解了。那个部分就是要跟你们引一句话，就是应老，你看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 三学，我们这个地方叫三学讲堂。你那个心要选择何道可从，你必须要有本事。那这个戒是你的依准，那慧呢？慧是你是不是要有个知？你要有个智囊，你要有智囊啊。那那个定呢？是不是你要有稳定度，让它控制住的？你要有这样一个实践的能力呀、啊。是不是？所以你都需要三学，就是在做这个部分。所以你要有智囊。那当我们要去把它调整的时候，就是把握住自己，选择何道可从。就是我这么多的智囊，我如果没有智囊，我没有慧，我怎么选择？它根本没有选项出现，我们只是被习气牵着跑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像你们各位现在在听课讲听课。然后我们甚至在学上坐下坐，或者在学调身，是不是？那都是在累积我们的智囊，累积我们的依准。然后之后呢，你们必须要靠，现在你们还定还是我们都还不是很稳定嘛，稳定度不够，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才，我们只靠什么？我们靠坐意，坐意，然后让我们的实践加强加强，到最后呢，我们就会达到稳定的平静，定力就提升出来了。所以这个实践的能力必须也要靠自己的持之以恒，耐烦重复再重复，在每天琐碎单调的事情重复再重复，没有别的捷径啊。所以那天我觉得英顺老师问他那句话，我就觉得好棒哦，因为智者大师就只是提醒我们就这事啊。我一直常常讲，我说学佛没有什么捷径啊，一直在送大家的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就是耐烦嘛，第二事情我就跟你们讲要什么，要勤快呀、啊。然后耐烦跟勤快就是在琐碎单调的事情上的事啊，人事物上面重复再重复，而且你要跑得比他要你重复的还快，然后自然而然你就会看到发出火光，就像那个、啊、石头碰嘛，然后上次讲那个竹子碰嘛，你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到后来有一天我最近叫一个学生飙了一个大吉金，然后他就看过去就开始飙，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现在不要飙，然后就只是拿起来念出来，一直念念个十次二十次，因为不长啊，就一页而已啊，就是而且是大字的、哦、一页不多嘛，大概200多个字，300不到，我就像你这样念，然后就开始飙，我说你不要飙，你就一直念重复念，念完要再回来再念，而且念出声音，念到自己听得到，你到最后就会知道怎么飙是最漂亮的。他说要念多久，我说我的经验，我每飙一段话我大概要念20次，然后呢我飙的时候我会重复在念，所以我说我当摩诃止观出来之后，我大概读摩诃止观读50次了我才出书。他说我还以为你边做就边飙过去了，我说所以我书出来的时候我就几乎都快记起来我在写什么啦，我说就是因为重复重复再重复啊，就是这样子，你们没有什么捷径，我觉得没什么捷径，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蛮愚，然后比较笨，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捷径，所有的捷径就是来自于耐烦跟勤快，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自作聪明的人，所以我的小学成绩都是20名以外，小学啊，然后但是到后来一上国中就忽然开窍了，发现英文字必须一天写一个字21次以上，你就觉得背得比别人都快。那国一第一堂英文课就开窍，因为同学都会背26个字母，我不会，我是莫名其妙被编进好班的，然后老师一上课26个字母，谁没学过？怎么只有我？那个真的叫做很丢脸。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讲小写大写都会了嘛，不会啊，你不算。 反正你在暑假都撑不过去了，没关系，你带就我会跟那个学校反映一下。然后他就说，我们就是那因为还有暑期辅导嘛，然后如果你跟不上，你就换班。那老师讲话不客气，以前好班老师讲话是不客气的，所以你如果跟不上就换班嘛。哎，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被背进来，二十六字母都不会。哦，回家，二十六字母，四种写法全部都写，一直写一直写。因为印刷体的大小写嘛，书写体的大小体，一写第一天回家就把它背熟了，隔天再写绝对都没问题。然后问题是人家会背单字，我还是不会啊，就继续拼啊。嗯，后来很幸运的留到毕业，都在好班，都在第一段好班里面。我就跟想说，从那时候就开窍了。小时候小学自以为是聪明啊，反正听着就考试啊，然后你个人回家不用看书也可以，不会最后一名啊。然后现在就是，所以你们有什么想法我都可以包容，因为一路走来就会看到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嗯，那学佛一样，那个刚开始会觉得说第一次看佛书，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一下，现在刚好放松一下哦。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有一个医生，他是医生哦，那他就跟我说，请问一下法师，那个如果要读天台啊，从哪里入手比较最扎实？他不是问快，他是最扎实。我说我建议你呢，每天都诵法华经，而且法华文句一定要先读过两遍以上。他说法华文句在讲什么？我说在解释法华经。然后就跟我讲一句话，法华经很容易。我说你看过？他说看过，而且它很容易，就像戏剧的剧本。我说对，外面都这样子讲。他说那法华文句多不多？我说很多，我的书写了三大本，我本来有两本写得完，就标价标很低，最后写成三大本，印刷费都不够。我就说那个一共啊，我写三大本，哦，然后就说，可是法华文句、法华经真的很容易耶。那他既然这样子讲，我就说那我就觉得其他的吼，就要不然就从四部止观入手啦。如果你在这个部分文具啊、读经比较没兴趣的话，你就从那个四部止观入手。他说四部止观里面哪一部入手比较好？我说我读起来啦，我就把我说我不要讲哪一部入手比较好，我说我读起来四部的感觉，我介绍给你听。我说我读哦，小止观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讲得很简略，然后好像都看懂。可是我一操作以后就发现，很多它的转折的地方它没讲，所以我一做以后我就发现说，哎，那个到底转折点更详细的是什么？那很多人后来就跟我讲说，六妙法门也很容易看，而且一看就一目了然。就我拿起来一看呐，我说更难。它那个光前面呢，为什么它会有五圣共外圣的，叫做什么？通别六妙门嘛，那为什么习道还可以骗诸禅呢？然后既然骗诸禅，为什么最后会共外道？那共外道最后为什么又不共？我说啊，东方六妙门我真的读得昏头转向。他说可是很薄哎，我说对，小止观也很薄，可是这两部我都读不懂哎。然后他就跟我讲完后，他就说，那你觉得哪一部你读起来没有这种困难？我说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我读起来真的觉得它是我觉得读起来最容易读四部止观里面最容易读最好读的一本，而且读起来就像行云流水般的顺畅，你不会有打断或者跳跃的问题。他说它很厚哎，我说问题是它不用思考停下来，说它虽然很厚，可是可以一鼓作气读完，其他的每一部你光停下来想的时间都比它久。然后他就跟我这样讲，然后他就说，那最后一部摩诃止观呢？我就说摩诃止观吼，他读起来是没有什么跳跃啦，可是他的前提呢，我读到后来是发现说，他都假设你读完玄义，读完你读完四禅波罗蜜，你次第法门，你也读完他的法界次第出门，你也读完他的四教义和三观义了，所以他很多东西他都假设你读完这五本书以上， 所以他没有讲他的前提摘要。那你我后来读懂他，是我把其他的前面除了这五本基本，我还读他其他的著作之后，我总算对摩诃止观可以读起来不会一直停下来，可是还是要思考。然后他后来跟我讲说，可是他都觉得小止观最常听人家讲，哎，下面就是六妙门，很少人会讲是那个次第法门嘛，就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说很少听人家讲，所以代表一下他很难，应该一般人家讲会挑最简单的讲。我说我就跟你讲过我笨啊，你不要再问我好不好？因为他是医生，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觉得我真的不懂啊。你们读过六妙门，你们有发现？假设我刚才讲那个问题，你们说你们两位读过六妙门吗？
我正在读。
哦，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他前面说他统摄一切诸禅嘛，第一门，他不是一开始有个前言，前言之后就是接下来就是他先介绍六种是哪六种，然后接下来就把说这六种可以开为十个角度诠释嘛，然后第一个角度就是他立摄诸禅呐。第二个角度就告诉你，它是属于习道的，是属于要次第修的嘛。你不能够属没修会就修随嘛，你必须次第相生的嘛，是不是？你一定要次第修的啊。可是问题是，你次第修到后来之后，它又变成是相摄六妙门。你有看到它后面不是相摄六妙门，在通别六妙门之后，不是相摄六妙门，相摄之后又有旋转那一些的，不是吗？所以你就会讲说，你们不纳闷吗？你们就这样读吗？你真的要操作的人呢？我既然立诸禅了，我为什么还要次第？次第之后为什么又可以相摄？为什么又可以学？那为什么你还要相摄？而且最后它可以圆观，就是以心为主，圆观六个。那你为什么前面要次第？你回去问你们正在读，我改天考你们，去考这个就好。就问这么一个问题。他既然一定要次第相生，他告诉你，你必须先修属，然后正属之后才可以修随嘛。你必须修，然后正再修再正嘛。那为什么最后他可以？他又是相摄，相摄之后他又可以圆观。那既然他是圆观，就代表无别嘛。那为什么前面一定要次第？假设你要做，你不好奇吗？
他是前面是讲次第，可是到了第四个，他已经相对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不必次第了。就是哪一个法门，你觉得，你比较相应？
那是随便宜了。
啊，对，随便宜了。
对呀、
啊。那是第四随便宜。
第三
、第四，第三和第四，随便宜。
大家都随便宜一下。可是随便宜也有条件呐、啊。
是
什么条件？
那就是你前面的各个你都要一定要很熟悉的啊，
然后要跑多少趟以后、
他倒没有讲说要跑多少趟，他只说你各个你都要数日，他就讲数日的话，你就单一的黄门一直练习，你不可以在一座里头，你可以熟悉，然后随习，然后你要修啊，他倒是。
对，这个哦，来，你翻到21页，你没回答到我要的问题啊！你看到21页跟18页，还有16页，你是让16页就是，你看16页有没有？16页就是随便宇的前步骤嘛，有没有？次第，每一个要多少天？我们看到次第。次第以后反复才可以随便宜，然后随便宜以后你六个挑一个，它还有挑法，你是初学的还是你是久修的，你的挑法不一样，有没有发现？哎，这个我知道啊，可是我刚才我在问你那个问题，这本书没有，所以我才敢问你。现在讲那个东西，这本书有，所以后来相当多人都发现它有。
那我们现在学的没有这个。
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它有分。你看看第一个是不是有前步骤？第16页是前步骤嘛？你看，我现在去看图就好了。是前步骤哦。那前步骤以后你翻过来之后，你现在只算是初学者。你做完前步骤，你只算初学。所以你初学的时候，你第一次你挑的选项有哪一些？你第二次挑的选项，第三次挑的选项，这是。你前步都做完，你还算是初学哦。好， 跟你是九修的人挑的选项，九修的话选项在第十九页，你会发现很不一样。九修的是递减法，初学的永远都是五个让你选一个。有没有发现十八十九不一样？十八是你前步骤做完之后你是初学，那你就是永远都是五个选一个，好，就是排斥你，排掉你现在的，然后选其他的。可是如果你是九修的，你初学做做做，今年累月了以后，你变成九修的，你的选项只有递减法，而且会多出第七法，叫做体增极虚。我那时候我就是说六妙门难读就难读在这种地方，他就没几个字啊，他的随便译比我这都还少，可是他讲东西这么复杂，他就告诉你九修什么初学，什么叫给你一句话两句话，然后你就只好去找智者大师其他的著作，然后哦，原来他的九修是怎么回事，他的前方面是怎么回事，那他的初学是怎么回事，然后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才发现哦，智者大师你写的实在太简略了吧。所以说你看到那个二十二页，就是给他们一个问题啊，前步骤如果是你是九修的话，你随进，你在境界当中你没有办法往前进的话呢，你随没办法前进嘛，那这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应用，你要用止。为什么他要用止，我还告诉你原因，因为最后我还把他的原因找出来，这底下是全因。因为你用下一个步骤，因为你前面你是九修的，你的下一个步骤它是累积在你的过去经验上，它也累积在你前一个步骤上面，那你现在只是因为你是九修，你现在不是初学哦，再讲你现在九修，九修代表你属水子观环境你都已经非常的完整了，那个完整不是光熟悉，它是已经非常的可以现在任何一个拿起来都 OK 的。那现在修的时候，他今天在用六妙门的时候，他忽然这一天他有，比方说他有身体状况或情绪状况或情境状况都会有，那这个状况下他的水卡住了，他用到水的时候他是进来嘛，他是这样的，到水卡住的时候他不是回头到跑熟，他是跑止，因为他这时候止在他过去的今年累月的经验当中，他的止已经建立在水的顺畅之上，所以他透过下一个方法回头牵动你随的那一个浅层的东西把你带上来，所以他就是用下一个回来来带他，这样子随禅就可以渡而后入止禅，所以他不是用随或者用往前退，这是九修的。可是你初学没办法用这种方式，用下一个带前一个，没有啦。所以我要问你的问题记起来了吗？不是问这个哦，你要记起来。张生，你有问他什么问题？
九修随便你的。
不是，我问他次第跟。
九修。
我问你什么？
次第跟随便你。
不是。
不要看我。
完蛋了，你们有录音存证，结果每个人都给他忘记，现在晚上要泼上网，你们就很丢脸。我问你的问题是说，你们很多人都说六妙门很容易或者小子观很容易嘛，我说我觉得它很不容易，因为它很跳跃式嘛，那它的观点很多人他并没有一个一个把你讲得很细节，可是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讲得非常的详细，比方你这个会看，你在这个地方你做这个方法，你会在身体上面产生反什么反应，然后你的心理上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感觉，哇，他写得很详细。那六妙门他我就觉得他没有，所以我的个性是我不是要拿来读的，我是要拿来做的，所以我一做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我反复读了嘛，你讲次第，可是你又讲随便宜，然后之后你又讲相生相射啊，然后最后你又可以圆观，那我觉得逻辑上我有点转不过来，那就为了这个转不过来，我不止，我这只是写一个随便宜，我当时是把十个门每一个东西都写清楚，我的笔记他去我那边看到每个都比我高的，那个不是资料，是我的手稿，哎，他看到那些全部是我的手稿堆到比我的人还高，里面走路要么散的，就是把每个东西我自己想 为什么，然后什么写的，把它整理出来，画图出来，然后就一个观念一叠，一个观念一叠。我光那个六字诀，我就整理了这么厚，这么厚，就它的历史资料，然后它的中医的，它什么什么的，就把它整理一堆了。还不是光，还不是影印的哦，它影印的资料我买这么多，两格两层，那光一个方法六字诀。那你不要再说其他的，更可怕。我这个修，我的累积资料量。然后所以说，那时候我就问你，我问你就是说，那像这样子的话，你在六妙门里面，你觉得说，假设你要操作，你会不会有觉得不是很理解智者大师这些环节的部分？对，就会有些不理解。那不理解当中，我们就必须要去透过其他的方法，然后甚至读他更详细的文字来做辅助，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东西都可以解决，因为事实上六妙门我后来读到，这是我刚开始读的问题，因为那他问我是入手嘛，所以我就回答那个医生这样子入手。那我后来，我就后来因为讲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笨。那他就我说那你现在呢，你说书都写这么多啦，那你现在呢？我说我现在读六妙门，我就真的看得出来智者大师是在一个字两个字里面就把这个句话讲过了，只是我当时看不懂。我当时看不懂，我就像我刚才讲那个随便译，然后你随便也是你讲的啦，就是我顺你的话讲，就是随便译里面智者大师早就交代，他有前步骤，他也有初学，也有九修，他分三种层次。可是我当时看了前面的一二十次的时候，我把它只当成一种修法，我忘了它是前步骤要完成需要多少时间，它有初学又需要多少时间，到它成为九修，这个三个层次在实际操作的人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功夫是千差万别。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理解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它次第相生，到它成为随便，到它相色相生，到它圆观，它更不要说是经年累月，它还包括背后它的智慧差别。我现在就理解了，可是我当我前面读了一二十次的时候，我真的不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读一二十次的范围内能够读到最轻松愉快的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其他的书我没有超过100，我大概好像都读不进去，这样子懂？哎，所以你们刚才都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是说不用太担心，哎，真的不用太担心，哎，不用太担心。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哎，继续往下，我们继续往下前倾。所以智者大师呢，就讲了这个发心的是与非啊，就在行者本身的一个掌握上面。那我们在掌握上面呢，来218页第一行。那心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掌握上，属于缘起思想当中，属于一个守法缘的角色。守法缘就是他那个属于现在沟渠，江南大剧你们有去看过？曾文水铺，他们可以决定现在要灌溉哪一个区域。你现在这个心呢，在缘起上你就属于这个角色。水来了，你要让它流入哪一个水道？你可以决定它。那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发心，就会把它导引到错误的阀门，而后令我们的那个业行的牵引力，业力就会把我们导入驱入于三恶道。就像它有个驱动力，不是说我开了门就是一件事，它有一个流动的驱动力，最后会导致出它的结果嘛。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驱入力。好，那智者大师呢，在天台实践的中哲摩诃止观当中，开章就强调了发大心。文当中列举了十种不当的错误发心：地狱心、畜生心、鬼心、下品善心、中品善心、上品善心、欲界主心、四智心、梵心、无漏心等十种不当的发心，整理如上表。当中的十种不当发心呢，我当时请你们在一到九的前面圈起来，写上是什么？有漏。那第十个是无漏，好，第十个是无漏。前九种呢，在第七行他说，因为他是发的是世间心，是属于世间心，不出三界的，所以他是不当的。那第二种呢，是属于无漏的。那为什么说他不当？是因为他自调自度啊，他没有大悲度众的心， 所以他是不当。事实上他已经相应无漏子无漏的智慧，当然有处理的本事。第219页呢，前九法属于世间的苦地极地灭地道地，第十种虽然是属于非世间的苦集灭道，可是因为它是取浊灰尽，所以呢这十种都算是不当发心。为什么说它取浊灰尽呢？因为它不是只取佛道，它必须证空了之后它在他方世界等待那个天摩诃，不是妙法莲华经，他的他有谈到这些二圣的去处，很多经典都没谈到，他有谈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二圣他解脱，他解脱他只是指说他不在三界里面轮回，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嘛，他不会再继续在这个地方轮回，那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他方世界去了，他到他方世界去了。那他到他方世界去了之后啊，可是你知道《法华经》最后是开出显妙吗？你终究要成佛啊，他一定要开令其趋入佛道，这是《法华经》的一开头就讲了嘛。佛子为了一大事因缘而来嘛，开示悟入佛子之界的，所以他在这一个众生，他声闻跑到他方世界，二圣辟支佛跑到他方，那这些众生怎么办？那佛陀就讲了，我在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会去他方世界，以种种智慧善巧，令其趋入佛道。他总有一天还是要再去修回小向大行，他必须要趋入佛道，再去累积他的菩萨行。所以你会发现他比较曲折，比较笨拙，然后他走的路线并不是最好的。就是以成佛来说，你可以当身嘛，你就可以达到大菩萨的不退位，你何必要跑到那边去再 stand by， 然后再有天再绕过来？所以他的意思说他是属于曲折的，是这样子。好，所以他算是不当的。好，219页第四行，那九种呢？摩诃子观说九种是生死，如缠自缚，就是你在有漏当中不断的轮回，你做的这他发的这些心，他们发这些心事实上就像缠在土师，因为它是不当的，而且它是属于有漏的。它每土的一颗石，因为它是相应于有漏，它的业行都会让自己再缠着更难于解脱开来。那后面的那个是涅槃，可是像张独跳，就只有自己出去啊，自脱，可是没有办法具佛法。所以这两者呢，智者大师说，不论第前九个或这一个都是错的，所以他双减都把它减择掉了。那前九个是世间不动不出，后一个虽然出了，可是没有大悲，所以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因为他自脱，第二个是因为他没有大悲，所以都错。再来，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善恶染净，复脱真俗，所有的法门也都是这样去看，就是你有没有符合大悲，你有没有度众生，不是只有无漏就算了。那前九种约世间的苦地，后一种是非苦地，虽然不是苦地，可是它取着灰烬啊，所以错。再来就是，如果是有为有漏的极地来说，它现在是苦集灭道四个来谈哦。那如果它是极地的话，后面一个虽然不是导致于苦的苦因，可是呢它是取尽灰浊，就是它虽然不导致于苦因，但是它离成佛来讲它也是弯曲的道路，也错。再来一个用善恶染净的道地，就是结果来说的话，就是那个修行的道路，那个叫做业因，业因来看看他的这个是属于正向的吗？他说后面一个虽然是属于道地，可是这个道地呢却是一样是取浊取净灰浊，它不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它也错。再来是依那个灭地，以复脱真俗来说，你是它是复还是脱，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后面一个虽然是灭地，可是因为它终究不是最快达到佛果，所以说它这个结果不是以佛果来说的目标，所以它也把它删减掉。所以第十三行是说啦，所以像前面说的，心在缘起的思想当中啊，属于守法缘的角色。那守法缘就必须要决定呢，这一些要流进于哪一条水道。 那未能够正确的发心的话呢，有可能他就会与导错阀门，驱入三恶道。如果他可以正确的话，那当然就是让灌溉的地方啊得到甘露的法雨，而后呢一切道业呀、啊、嗡嗡冒冒。那如果导错的话，这地方已经闹水换胎往这地方去啊，那不就把自己往那个地方拉下去了吗？所以要注意这个这些部分。所以一念心呢，既因为我们会缘这个心而起的种种作为，像我们刚跟大家画的，他进来寺以后，这一念心他如果管得好，他就可以觉得他是要往正的地方提升，还是他要受想行嘛齁。那如果因为他这一念心他有一个后坐力，所以他就讲了，因为这一念心既至而起的作为，它的严重性不是只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很多的状况是直接就法身慧命毁了，甚至要在轮回很久以后才有机会再重新听闻佛法熏习。那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先上到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严重性，书本可以合起来，我讲一下那个故事，恐吓一下大家。因为你们在一般的修学历程里面会觉得说，不过失之毫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嘛，我大不了再走过来，或者直接换路就修正好就好了。在修行的路上，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业网，有一个叫做业网。那这个业网呢，当我们走错路之后，我们如果继续，我们就会跟这些众生结下一个不好的网子，把自己又绑住嘛。那当我们越迷痴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更多错误的把自己绑住的业网。那这些业网绑得越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再去看清楚，或者我们想要往前进，这时候它的拉扯力不是像你把它套上来这么简单，套上来它不用什么力量嘛，它就套上来了齁。可是当你要从这里面离开的时候，每一个网子它不是只有一个，不是只有一个因缘，一个众生跟你有关联，它包含你放出去的业行的力量，还有你跟它当中产生的情绪纠葛，还有这生生世世当中里面更多复杂的因子。所以当你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力量不是让你套上来完全就是顺势而为，它是你必须一一拆解。那在拆解的历程里面，你又不是像我们想着我跟你说好了就算了，还有别人不同意啊，还有你想前进，你还有一个过去的顺势的力量，因为这个网子你看清楚的是谁，可是你要挣脱的时候它有一个拉扯力，就是网子铺上来跟你要离开是不同的嘛，所以一个拉扯力。所以大师他很担心的，他一直提说你不要做错，你不要做错，你千万要学对。他觉得众生很辛苦，明明现在这个机会有办法听闻佛法，有办法学了，只要稍微谨慎一点，稍微吃苦一点，就是多吃一点辛苦，然后多耐烦一点，那就可以不要走错。可是众生都会希望走轻松的路嘛，所以可是说如果不要走错的话，多吃苦一点跟以后来比都值得，因为那个拉扯力，你现在多辛苦一点，你现在至少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一个有金刚罩的地方，这些网子铺不上来。那如果这时候走了一个很简单的路，这些网子粘上来了，不自觉有一天发现真的等到自觉的时候，这个网子已经太厚重了，就算心里面觉得不对想脱离，可是这一些网子未必会善罢甘休，你必须要付出多少的忏悔和多少的那个愿力去把它解开和实行力。所以这边他提的就是说，千万不是啊，他不是这样子可以比拟的，不是什么差之千里，差之千里就很可怕了。他说不是差之千里，是可能以后就在里面是勾勾底。而且我们这一生做错，假设我们跑到三河道去，那到三恶道去，你以为我们还是这样子吗？不会啊，到三恶道去以后，它有一个叫做报。那这个报里面，每一个众生，它每一个出像畜生道的报，你看畜生道有的报的狗啊，或者有那个狗怎么的很愚痴，然后就是到人家家里面随便门口大小便，那不是结下不好的吗？可是他不是他知道的啊，他就是报本身就是他没这个智慧， 所以不要用我们现在智慧去想那些众生的智慧。那些豹他做的什么？豺狼虎豹，那些狮子凶狠的肉食动物，他本身被赋予的饮食的工具就是长这样，他就在当中行杀业。他不是他自己，你现在我们讲他不要吃就好了嘛，可是他当时被赋予的，他没有这个智慧，他就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豹的身，他只有承接。那这样的杀业之后，他再继续往下，他就这样绕。你看他当中要再跳回来到我们这样自主性，还在这里听上课学佛，没那么容易哦。却不是差之千里的问题，失之千里的问题。他这个当时他看到很深很深的后头，所以他才这样子大悲心的悲切的提醒大家，而且非常缜密，每个修法师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我说六妙门很难看清楚啊，小紫薇呢，那事实上是我当时读，然后当时后来这样子重复之后，就跟讲说，事实上不是大师没讲清楚，是我的底子不到，看不到那个一个字就是什么意思。哎，那大师事实上有讲，那他们那个年代，我后来想想，他听他讲小紫观的不是普通人，他是在特殊场合对特殊的人讲的，那个人跟他学过禅法的，不是像我们不懂的就去看了小紫观。所以那个人已经听过智者大师禅法的课好多年了，智者大师为他说小紫观，然后另外一个六妙门也是为他久学的弟子说的嘛，所以他这些人他都有基础，所以智者大师说的这么言简意赅是有他的背景。好，那我们现在如果一入手，我们就要去想我们有没有那一些听者的背景。那智者大师为唯一入门就讲的是哪一步？真的就是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还有法界慈悲出门。哎，真的就是一入手开始，他在讲，最开始跟那些人讲就讲这个东西，就讲这些书，就是他的用意。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恐吓，好，真的是恐吓，就是说你们那个修学啊、历程上或言行上面啊，一定要谨慎，记得大师说的，我们能不能够是看到是未来事，而不要都是过去式，甚至在打坐当中任其随意随机的跑出来，我们根本没办法去选择，甚至去想到法门，我们连那个依准都没办法，甚至他念头跑出来都随机随意的。好，我们有没有办法接定慧？就是有依准并且有实践的能力，而且我们累积听经佛法以后，它成为我们的智囊，不是成为记忆，而是成为智囊哦，是你要用它，它就在哦，不，好不好？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那这么有勇气的跨进的这个门呐、啊，然后真的就是，我们都能够受益，我们都要能够受益，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